让弟兄姐妹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理。主啊，真的是像主你话语所说啊，你带瞎子走不认识的路程，在他们面前黑暗成为光明。主，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主你的圣灵一步一步引导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感谢赞美主，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讲在我们的心里。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来看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第31讲。我们已经讲到，以弗所书这一段啊，这一段特别是讲到基督的爱。我就说我在前头呢，一直都是磨磨蹭蹭啊，为什么要磨磨蹭蹭呢？当然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头所需要的启示呢，还没有来。当然前面的这些磨磨蹭蹭呢，也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自己发现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比如像我来讲的话，我就觉得是每一次呢，就像挤牙膏一样，要挤出一点啊。但为什么要一点一点挤出来呢？确实是在有些事情上你如果是前面缺乏认识，后面的那个启示就很难得到的。你比如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讲到这个题目，神的爱，我们需要这个启示，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三样，对吧？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是呢，你发现爱又是放在信和望之后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需要前面的一些铺垫。而这个铺垫呢，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是过去几周而已。反正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在之前能够认识到说，神的爱它不是你直接去感受的，而是通过相信来感受到的。我们只有相信了以后才能够感受。这就是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认识上的一个提高啊。因为在之前呢，你总希望自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但是内心里却不相信神的爱啊，所以就很困难。但认识了之后，你会发现相信也并不那么简单的，就像相信圣经里其他的真理一样的。虽然好像有很多的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这些神爱我们的原因，但是你内心里头要真去相信，似乎又有一个距离啊。所以上次其实已经提到这一点了。好，我们一开始先把这段圣经再读一下，以弗所书第3: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前面所说的，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看没有，他这里每一个都是为着下面一个目的，对吧？都是为着下面一个目的。我们一直呢都在理解用这类似这样的图画，不管是以前从这个肉体到新人这个自我的迁移，还是最近比较用的这个这幅图画，就是两件衣服，旧的这一件衣服加上那个纯粹的那个我的自我意识，这就定义了我们外面这个人，叫做肉体。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个新的这个人，我们披上基督，圣经上说，我们披戴基督，然后当我们的自我意识披戴基督的时候，这个就被称为新人或者里面的人我们都一直用这一个来理解。那这个观念跟爱有什么联系呢？就是说，认识到我们在原来这一个肉体里头对爱的理解是纯粹是错误的。上次所讲的最关键的这一点是什么？就是当你对爱有个错误的理解和期待的时候，你有错误的理解和期待，神爱我们不是这种方式。所以，但是你有这么一个期待，就意思只有他 fit 这个 model， 只有他爱是这么一回事，你才会觉得他爱。所以呢，这个期待，这个理解是错误的话，你会发现你就很难相信神爱你。而这个原因就是说当我们在旧的这个肉体里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定罪感和一个缺乏感。 然后靠着自我的努力想要对抗这个定罪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啊，当我们去理解爱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怎么样理解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他如果能够满足我内心这个缺乏感，能够减轻我这个定罪感，那这个就叫做爱。这个对于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天经地义的。你如果想到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想到夫妻的关系啊，或者谈恋爱吧，或者夫妻的关系，如果对方不能够满足你内心里这种缺乏感，我们不是有这种定罪感吗？如果你在他面前你就感觉这个定罪感啊，不管他对你的态度还是他跟你的所说的话，让你对你有鼓励，让你不再觉得那么强烈的定罪感，这对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就很容易觉得他是爱你的。相反呢，他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或者有倒过来的，就能够给你更强的定罪感，你不可能觉得他爱你的，对吧？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例子呢，就好像一个就好像一个肚子饿的人啊，他非常非常饥饿，你现在跟他说什么事情都没有用的啊，他只能想到吃，只能够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对天人来讲，有着内心这个定罪感，有着这样的一个缺乏感，今天我们对爱的理解就是被扭曲的。你就是这么想问题，你没有办法不这么想问题，因为你处在这种定罪的这个状态里头。所以呢，我说把上次的这八条来讲，说到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这两条，第一条和第五条，你让我对自己可以感觉良好， You make me feel good about myself， 然后你有时间跟我谈心里话，这个呢其实多少呢和第一条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所以对天然人来讲哦，你会发现我们考虑问题，别人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最容易理解就是说他能不能让我感觉好。如果他让我感觉好，这个呢，你如果认为他是你的朋友，他是爱你的等等等等，这个就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所以从这个理解上来讲，当我们想到神爱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的爱啊，好像好不具体，好遥远，并不能够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因为现实的这个定罪感，不管这个定罪感是内心直接的这种感受呢，还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碰到压力，碰到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面对的那种无助感，这种上帝好像的爱都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很遥远。所以让你来相信上帝是爱你的很困难。这就好像我上次举的例子，当我看到我在那里割草的时候，我爸爸虽然不会割草，但是他都要跟着我在那里，就看着我在前面割草，他就在后面跟着。哦，这个呢，我是很容易能够感受到他爱我的。但是当你自己面临困难，尤其是如果你面临困难，你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办法，你把你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神那里，然后向他祷告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回音的话，让你这个时候，不要说让你这个时候，你只要有过一两次这样子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你再来相信上帝是爱你的，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要相信神的爱啊，这个没有办法去要求的，这没有办法去要求一个人的。就像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另外一个人，你得觉得我爱你，对吧？或者你就得爱我，这都没办法要求的，这都没办法要求的。所以我们前面所做的这些，我说这个挤牙膏啊，这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预备我们的其实内心啊，把改变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和看法，直到圣灵来可以把这个他的爱真正启示给我们。他要启示给我们啊，一定是要启示在你心里的，就是让你心里能够真的可以感受到，可以感受到神的爱。但是你知道吗，所有的东西啊，要进到我们心里之前，它先要经过一个什么东西啊，心理学上叫做防火墙的一个东西啊， firewall， 或者有人有叫 critical factor， 就是你的，你这里头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另外一个思想要进到你心里来啊，进到你潜意识里头来，一定要让你能够对它是 open 的，要对它是接受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我觉得神所教导我的这些，一步一步呢，就是把你内心里头的对于爱错误的一些认识去除，好让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防火墙打开。让圣灵可以把他的爱开启在我们心里头。嗯，而在这里头啊，其实你要用我们过去所认识到的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神真的是在做这些事情，他真的想让我们 feel good， 他真的想 feel good， 只不过用的方式不是让我们那样子在天人里头 feel good， 天人里头是注定是没有办法 feel good， 因为最底下就是撒旦的那个定罪，是吧？所以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他怎么样跟我讲心里话呢？他就是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内心里头能够领受一些真理的时候，我们这个自我啊，纯粹这个我就从这肉体里头有一定的脱离，我们就开始明白一点神的心意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一步一步直到他建立这个新人在我们心里头，而这个时候啊，真的我们就越来越准备好让基督能够进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可以说是生长建造，生根建造在爱里，在基督的爱里等等。好，我上次不是提到三点吗？怎么样来预备自己的心给基督呢？第一点，承认自己完全不懂爱，也不爱神。我不知道这一点，当大家听了以后，是不是觉得是很容易接受的一个观念呢？还是觉得很困难？很容易啊，我很容易就对了，真的。就我觉得这是个谦卑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对神有一定的爱的，我觉得相当一段时间，如果在以前啊，要让我来说自己完全不爱神，以前吧，我觉得这好像很难接受这一点，因为你要说完全不爱神的话，我们虽然比不上彼得的那个精神啊，对吧？听见主来了就咚就跳水里，也不知道当时的天气怎么样，但是呢，在很多的事情上，你确实是很在乎神的，你确实一直是想要跟神有亲近关系的，一直，就是心里头，追求他的心一直都在那里的，所以让自己说自己完全不爱神，好像说到底也很难接受。但是呢，上次用的这个西门彼得的这个例子，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的爱，他爱我们。然后让我们去爱他，都不是用的 filial， 对吧？我们都知道是用 agape。这个 agape 的爱，你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所懂的一切，都不是这个，我们所会的这一切都不是。你对神的那个爱啊，最多就是这个西门彼得那个 filial 这个爱啊，就是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比如说大卫跟约拿丹的这个关系，对吧？朋友之间非常就是那种性情相投，是吧？非常性情相投，非常喜欢这个朋友。彼得对耶稣就是那样子的。但是呢，你看 filial 的爱，他真正到彼得面临到那种最关键的时候，人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本质就显出来了，对吧？因为所谓性情相投，那还是包括前面所说的 "You make me feel good"， 你给我有好的，对吧？所以呢，这个爱呢，虽然在你自己来看呢，或许已经很真诚了，对于彼得来讲，绝对是真诚，他不是装出来的。但是这是天然人里头有的一个东西，这不是圣经里所说的。而我们人有夫妻之爱，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建立在需求上的，绝对是需求。如果一个你觉得你很爱自己的配偶，那这个配偶一定是非常大的层面上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心灵的需求，对吧？ 这个上，你就会发现啊，我们天然人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这个在当我们讲，你看我们在教会啊，永恒的话题是我们至少我们教会 ，so far， 不，永恒的话题就是肉体与基督，或者属肉体属灵，就是这两个。因为我们在肉体里头，你只要活在这里头，你就没有办法逃脱这些思想，没有办法逃脱这种眼光，就是这么看问题。但圣经里所讲的就不是在这里。但是我现在来讲，我觉得承认这个完全不懂爱，完全也不爱神，这就很容易了。有了这个，我觉得好处就是说，你把你所会的这个全放在一边，你没有，你既然承认这个都不是圣经里头的爱，那你就不会用什么？不会用这个来衡量神的爱，这是个很关键的一个变化哦。因为你只要用这么衡量，就好像对我来讲，我爸爸爱我呢，也就说是你把那个当做这是爱的一种，对吧？然后呢，你就对比神跟你的关系。那神的爱跟这个不一样的，对吧？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很难觉得神爱你。但如果把我们人和人之间所有的这种关系啊，再好的关系，我们都不叫做圣经里所说的这个 agape 爱，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啊，我们把这些东西全抛开、全分开，然后来看神的爱是什么，这样就比较容易接受他的。你只要把这边留着，你就不自觉会把这两个来对比，然后你就很难相信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关键点啊，明白肉体经历难处并非神不爱我们，这个也是啊，你知道吗？我们在人的理解里头，其实这个理解本身就说是这个理解它本身没有错误，错误在什么？错误在于我们是在肉体里理解这件事情。我们人的理解什么？如果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当他遭受痛苦的时候，你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如果你所爱的人遭受痛苦，对你没有任何影响，那你很难说你爱他，真的你很难说你爱他，对吧？所以我们人所理解的爱，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当对方遭受痛苦的时候，你一定就着你的能力想去帮助他。但是呢，我们问题是我们在肉体里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肉体里理解就是说，上帝既然是全能的，对很多人来讲，他怎么可能容忍让他所爱的人或者他宣称自己所爱的人处于这种悲惨很痛苦的光景里头，然后不动一个手指头？但如果他真是爱，那他可能做不到这个事情。很多人就是这么理解的，对吧？但我们知道啊，肉体经历难处，原因是在于肉体本身。圣经上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或者是用肉体的心思想问题就是死，就是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神爱我们啊，他怎么样爱我们？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痛苦的根源，就是肉体。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你就容易知道说，在圣经里头所说最大的爱，这个最关键的，它就是让我们脱离肉体。只有脱离肉体，我们才能够脱离痛苦，因为脱离痛苦的根源。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相信啊，神的爱我们的方式，这才是真正圣经里所说的 agape 爱，就等于从零开始认识什么是爱啊。好，这次我们来继续来想这个啊。认识神无条件的爱，真爱必须是无条件的。大家相信不相信这一点？真爱必须是无条件的，有条件的都不叫做爱，叫什么？叫交换。律法的观念就是个交换，对不对？所以真爱必须是无条件的。通俗的道理很容易讲了，有钱的人他如果找对象，他就希望对方不是为了钱来找他， 是吧？很漂亮的人，他也希望对方不是纯粹为了他的漂亮来找他，因为一旦这个漂亮没了，他如果就是为了这个，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真爱必须是无条件的。同样，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孩子一定不能够觉着只有我达到什么标准，父母才能够爱我，哦，那个就达不到就不爱你了，那不叫爱，那叫交换，对吧？那叫交换。所以真爱必须是无条件的，大家要把这个，可以说这个定义要改啊，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在人世间啊，没有什么东西真是无条件的。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已经有些东西的放上 label， 叫做啊，这叫爱，这个叫爱，这个是这种爱，这个是那种爱。但是这些东西所有都是有条件的，这样子我们对于爱的认识就是一个错误和扭曲的。所以不管是在性，大家发现啊，在我们教会过去这些年，我们来认识福音，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把很多概念重新定义了，把罪重新定义了吧？不是简单的做错事情，想不对的念头，我们是讲的更深层次的，对吧？把信心重新定义了吧？不是你我内心的一个感觉哦，不是我坚强的意志力可以相信一件事情哦，对吧？把望在过去几个月也重新定义了吧？定义了什么叫天人的盼望，什么叫圣经里的盼望？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们在重新定义爱。这个重新定义是非常 powerful 的，因为它重新定义就让你内心里对这些事情有一个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看法。我们还是用一些比较熟悉的，比较熟悉的这个事例来理解这个无条件的爱啊。在教育孩子或者亲子关系上啊，你会看到很多父母犯错误。我们自己的，如果做父母的，可能也犯很多其中的错误。这就是来讲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个大家知道，这是我在哪里找到的，叫每日头条啊，上面找到的，它错误的教育方式。我一看，哇，真的是，你每一个你往往都能够想到，在你过去的经历当中，知道某一个父母，他跟自己孩子，对号入座，就是这个，家长过分溺爱，造成孩子自私。我就知道有父母，他的心理是这样子的。我以前哦受了那么多苦，我不想我自己的孩子再受苦，这个想法是很，好像很合理的。所以他的做法是什么呢？孩子有什么需要，我以前这个吃不上，那个穿不上，那孩子今天我要把最好的给他，他要吃什么，我怎么样，我都要给他去弄上。他想吃什么，他想穿什么，想跟同学相比，我以前穷，然后在同学面前比如穿得很不好看，然后我自己的孩子一定要给他有这样颜面。但他没有想到，人有这个自私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特性。当父母亲这样子的时候啊，而且你也会发现啊，孩子和孩子有不同的，有的孩子啊真的是很自私的。就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变成他根本不觉着父母做这些事情是为了爱他，他只是觉着说想当然的有自己的那种欲望得到满足，而人的欲望呢又是没有边的，所以这些满足了以后，他还会有其他的，到父母满足不了他的时候，他就觉着父母不爱他，就造成孩子非常非常自私啊，结果造成后来的这样子的。父母亲可以非常好像爱自己的孩子，从他的出发点，但是他这个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就是忘记了啊，我们天然这个肉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你要想爱自己孩子的时候啊，一定要认识到孩子是一个天然人，天然人就有这些特点，所以就算你爱他啊，如果是在满足他的欲望上面，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要有节制的，要有智慧的，你不能什么都不满足他，那不可能了，你怎么来证明你爱他？你也不能什么都满足他，对吧？什么都满足他，而你在中间你要观察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如果当你去爱他的，满足他一些要求的时候，他能够认识到这个欲望的，就这不是一天哦，慢慢在长期的过程当中，人认识到有些欲望啊是没有好处的，去满足他也没有好处的。而他也能够认识到父母有的时候就是满足他的相对比较合理的要求真的是爱他，然后有的时候不满足他一些要求也是爱他，哦，那你就比较成功了。另外一个，缺少家长陪伴造成孩子离家，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父母很忙啊，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我每次每看一点，我心目当中一下就想到我所认识的某一些父母啊，不管是自己家里头的人，他们做父母，还是说认识的有些人，就是自己很忙，对吧？自己很忙，然后呢，跟孩子呢就有一种就没有时间跟孩子，对吧？有的这些父母呢也挺爱自己孩子，他如果没有时间，他用什么来补偿呢？就是用钱，我给他买很好的礼物，对吧？给他有这个有那个，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取代那个。这个东西啊，取代不了的。小孩子呢，他在这当中，他除了物质上的需要，这个你可以用钱，你只要有钱，你真的物质上的东西都很容易达到。但是呢，内心里头的这个需求啊，那个真的是一个花时间的。需要有时间的，所以呢，他说这离家就意思说，当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从父母那里得不到这种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就他有的时候他心灵的需要你没有任何满足的时候，他会去找谁？他会去找朋友，对吧？他的心灵就离父母远，而有的为什么要出？有的人啊，很容易早恋，也是一样的原因哦。第三，家长盲目攀比啊，这个就多了。你看别人家的孩子，你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对吧？这个我可听多了。以前，当然是我那以前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别人一般是我就是别人家那个孩子。我到一个同学家去，他妈妈当着他我同学的面就会说：“哎呀，你看这，你想想那个同学没那个同学没有生我气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这个是造成孩子他以为这样子可以督促，中国父母所犯的常常错误就是以为这样可以督促孩子能够有个上进心，他不知道啊，这个东西啊就是打击孩子自信心啊。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孩子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当然你达不到他的标准，你不够格，对不对？好，第四，家长过于强势，大家有见过吧？有的父母是非常非常强势，就是说那个态度啊是非常非常专横的，孩子说容不得孩子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容不得孩子有任何的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气氛当中，时间久了，孩子就变得很懦弱。第五，家长言论不当，就是批评孩子啊，就是说常常说一些侮辱性的话。你这个笨蛋呀什么之类的啊，就是这种骂呀，这种说久了造成孩子非常自卑。然后家长过分压制啊，我也知道这样子的例子，就是呢，父母呢他不去考虑孩子啊能不能够，就有些东西啊，就是你让孩子要心服口服，就是你对他的管教让他理解要是合理的，你不能只用强权把它压下去，因为有一天这个东西就会爆发了，对吧？压下去是没有用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除非他自己愿意这样子，觉得这是对的合理的，那你今天用强权的方式压制，一般就是有的小孩到了青春期非常反叛，原因是什么？就是前面这个。然后这个文章呢也提出改变错误的方式啊，改变溺爱不给特殊待遇，改变疏远关注孩子心理，改变攀比树立合理目标，改变强势鼓励孩子表达，改变言论不当批评讲究艺术，改变压制学会正确引导。 这个这篇文章其实也写的很不错了。就我看这个的时候，我看了一些，有的就更离谱了。这篇文章其实写的算是不错了，我觉得分析的已经蛮不错的。但是如果你真正去实施啊，你会发现不那么容易啊。因为当你改变溺爱的，不给特殊待遇，请问什么叫做特殊待遇？什么样的待遇叫特殊待遇？不给特殊待遇，到底哪些待遇给，哪些不给？不好说的，不好说的，对吧？关注孩子心理，哇，孩子的心理可真的是很，怎么关注？就这些东西啊，听上去其实蛮合理啊，但你会是实施，你会吧？不好实施。后来我看到另外一本书啊，这本书啊，我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也没仔细看这个书，但是他提出三点，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这个叫做范登，显然其实年纪蛮小的，76年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中国内地书评人，范登读书会发起人，这个人。我发现啊，他提出来一点啊，哇，这个我就觉得离天国不远了，真的是离天国不远了。你看他讲到说，你必须成长才能陪孩子成长，这是他的这一点。然后他中间提出来三点啊，这三点我就发现，哇，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真这么想的，还是因为他读了很多书，然后尤其是看了国外的书，因为在中国啊，中国父母我觉得很难，或者中国父母、中国文化很难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他第一个无条件的爱带来信任、尊重和安全感。大家觉得中国传统的文化，或者我们一般的父母，有几个父母是这么想问题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带来信任、尊重和安全感。然后他中间提到，会管孩子最高警戒是温柔，但有边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呢，还是真的就是看了很多其他书，然后从这里头吸取来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提出的三点啊，能够提出三点，就算他是从别人那里看到然后得以总结啊，这还是非常非常有见地的。他第二点是什么？价值感决定孩子飞多高。第三点是终身成长的心态推动孩子不断进步。正是这个原因啊，他想的，只有你成长才能够陪伴孩子一成长。你现在想想，我为什么说这个叫做离天国不远啊？今天在教育孩子当中，你能够想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你现在想想，你能够给吗？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他。而且尤其是啊，我们考虑到当孩子，每个孩子跟我们一样，是有肉体，是有弱点，是有缺点，是有悖逆，是有自私，这些的时候，你怎么样来表现这个无条件的爱？什么就叫做无条件的爱？这原，但是它这大原则是非常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跟我弟弟谈了一阵子，就是他跟他们小孩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当时给的一些建议。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我其实就这么说的，我说这里头啊，对孩子来讲，你要管教孩子，一开始最主要的就是让他能够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当然我在这里说无条件的爱，就是在我们人可以给的这个范围内的无条件的爱。就意思说你爱他啊，不是因为他表现好，不能说他表现差一点，你今天表现出来就是对他的厌恶、挑剔和讨厌，是吧？就说这个你对他的爱呢，一定是超越这些东西的，当一个孩子他能够认识，就是他能够有多少有一种感觉，父母爱我就是爱我，没有，他怎么都是爱我。这个时候呢，你再来管教他，你再给他要纠正他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对你比较 open， 对吧？比较容易接纳。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给他的感受从来没有这种无条件的爱，你所给他的爱就是前面所说的溺爱啊，满足他一切的要求，然后或者说是就是在物质上面，那今天他如果达不到你的某些条件，然后你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你去纠正他的时候，这个就很困难。所以他提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就是有眼光的，带来信任、尊重和安全感啊。然后价值感决定孩子飞多高，他的意思说让孩子要觉得自己有价值，
就意思说其实是建立自信的意思，对吧？有价值，自己有价值，孩子一旦觉得自己有价值了呢，今天一般的事情呢就不容易啊，就是他就不会，就像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的，对吧？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的，为什么有的人意志非常坚强？他这里头有一些因素在里头，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那个定罪的思想并没有那么容易穿透他的心。因为今天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有这种定罪的声音就来了，你看你不行啊，怎么怎么样的。但如果他觉着自己有价值，父母帮助他能够建立这种价值感，觉着自己有价值，今天碰到一个错误的事情，你知道吗，就等于弹出去了。但是呢，如果他对自己很没有价值感，从父母那里，父母就帮着撒旦，你真笨呀，你真傻，你怎么一看同学怎么哪一点都没强，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东西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他已经觉得自己没价值了，今天负面的事情一发生啊，他就不行了，对吧？所以呢，他这是非常非常有眼光的一个，就这他就提了三点啊，但这三点就比其他的啊九个方式、七个方式、六个方式、二十个方式都好。因为其他都在讲具体的一些事情，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不那么简单的。它不是那么简单，这小孩都在变的，对吧？每个孩子又不一样。他这提的是比较深层的东西啊，深层的东西。终身成长的心态，他这里所讲什么的意思呢？终身成长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哦，都需要成长，就意思意味着什么？进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提高，意味着被纠正。这就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一个心态，对吧？而不是说我今天啊、我就这个样子不能改，我就要做这个事情，我就你知道吗，那种很固定的你就停留在那里头了。所以你要想他这三点要达到，你父母如果不成长怎么可能做到这三点呢？怎么可能这样去教育自己孩子呢？好，我们来看圣经里头怎么回事啊。我们就用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真的是很熟悉，好像很容易理解嘛。因为他这里就在讲用父母，他说你们中间，你们虽然不好啊，就是说我们人虽然有罪性，虽然有问题，当我们做父亲的，当然做母亲也一样了，都是这样子想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一个很本能的这样一个爱心。天父岂不更是如此吗？这个很容易理解啊。但是我们原来在肉体的时候，我们在天然人里头，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读过这一段经文，然后试图把这个应用在自己身上。那个时候啊，我发现啊，你虽然读，但你觉得很难真正的进入这段经文所说的状态。比如他前面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是大家常常用来教导我们干什么？教导祷告吧。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简而言之，今天你在神面前的，你只要有信心，只要这么去相信神是这样，你只要这么去做，你就能够得到答案，是不是啊？我们面对祷告的，以前就是这样子理解的。你有没有试过？我相信每个人都试过，试图让自己能够相信这些话，然后去祈求、寻找、叩门，但是发现经历不是这样子，对吧？经历不是这样子。当然，等我们开始认识这个福音之后啊，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他不是说我们在地上求什么东西，因为他就在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那当然是在马可福音里头有记载，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求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你看没有，他不是在讲这些事情，但我们大家 用来祷告的常常就是在讲这些事情。那他在讲什么呢？从这前后文我们就知道，你看没有，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里头只是说将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路加福音讲了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所讲的是属灵的东西吧。我们在物质的世界，我们把好东西给儿女，这个都是指，一般是指物质的东西。他在这里用的比喻，不管是求饼也好，求鸡蛋也好，求鱼也好，这都是物质界的东西。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他在这里所说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属灵的东西。那如果在一个属灵的东西，大家知道没有，他在这一段话里头他提到什么？他提到说你们祈求，然后底下讲寻找叩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这三个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呢，还是讲同一件事情的三个步骤？大家想过没有？就是这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只用三种说法，还是指同一件啊？还是指这个事情的三个步骤？我的理解啊，这是三个步骤。这今天等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跟今天我们所说的讲的这个神的爱或者基督的爱是有关系的。总之呢，这一段经文里头，他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就说神是属灵的，实际上说神是灵。然后我们今天呢，跟他相爱的关系，这是在属灵的这样子一个，这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而你在这里头啊，他首先他这里讲是一个无条件的，因为他在这里说什么？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没有一个例外哦。凡祈求的就得着，所以在跟神的这个关系里头，这个就是无条件的。他从来没有说你达到什么标准，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凡祈求的就给他。所以在这里头，这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是无条件的。另外呢，在这里头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啊，这个东西是属灵的。那在这里头，为什么他给我们？他在这里头 ，by the way， 这不是讲祈求、寻找、叩门吗？但底下他说什么？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他在这里讲圣灵是什么？第一步吧。第一步，把圣灵给求祈求的，对吧？那这祈求，中文翻译成祈求就是 ask， 你要圣灵，神就给你。大家觉得神是不是这样做的？我以前可能还不太那个什么，不一定能够相信这一点，但是今天就知道说，比如在我们教会里头，有没有见过一个人信主了？想领受圣灵却领受不了圣灵，没有吧？我们以前如果不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以前去那个灵恩教会参加特会，哇，那就是有的时候祷告，有的人就领受，有的人不领受啊。但是他们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解释，就是鼓励啊，你继续来追求了，对吧？但我觉得在我们教会的经历，确实是没有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想领受圣灵领受不了圣灵的。所以确实是凡祈求的就给你们。但是以前我就说，如果还没有去过灵恩教会，还在更传统的教会里头，哇，当然有些人就不相信领受圣灵，但起码相信被圣灵充满这回事，那就觉得圣灵充满那是要特别圣洁的基督徒，特别追求到了什么地步，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就不是无条件的咯，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第一它是无条件的，第二是属灵的。那为什么他先讲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讲，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意思说，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先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 原因是因为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东西啊，只有圣灵才能够开启我们，让我们得以认识的道。所以在这条道路上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很多阶段，也见过一些就是基督徒。其实做一般的基督徒来讲，可能是很不错的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当你要想跟他讲，要说服他说，我们一定需要领受圣灵的洗的，他就是不相信。当然有可能是有错误的观念，但我觉得更比错误的观念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是，有的人他就觉着自己挺不错了，自己现在的这个光景挺好了，这个就叫做领受圣灵了。你凭什么说我少一样东西？有的人，反正我就觉着，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其实就是你们教会的以前的，不是有一次那个人在想问一些关于这些事情吗？当时就说讲到领受圣灵的洗，我就告诉他说啊，在我们教会里确实领受圣灵的洗有这样子的例子，有的人领受圣灵的洗一次就祷告，然后当时得着抑郁症，一周之内就好了。啊，这真的是这非常非常大的神迹啊。但是呢，也有人啊，领受圣灵的洗之后，你看不出任何的区别来，跟他以前没有明显的区别。是吧？而确实有看到过这个，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就说是不是说领受圣灵的洗不好，而是有的人哦很珍惜这个，有的人呢不是很在乎这个。就好像他给你这样一个宝贵的这样一个，我们不说工具吧，这样圣灵的帮助宝会是对有的人来讲无所谓。我记得当我那时候领受圣灵的洗之后啊，那都是信主真的很多年了，绝对有十几年了。然后后来才在灵恩教会的特会里头领受，哇！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当时把那个去那个特会，当时让我们去参加的那个通知啊什么，我都放好放在夹子里头。因为去那一次对我意味着我的生命上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能够得以领受圣灵。但对有的人来讲没有那么什么，嗯，祷告领受无所谓了，对吧？自然带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所讲的一开始是这个。而且呢，在这里头罗马书讲了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说只有当圣灵来教导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内心，然后我们才能够查验体验到，一个是认识得以经历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说一开始神要给我们这圣灵，而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的，只要想要的没有不得着的。但是得着的人呢，却不一定每一个很珍惜很依靠圣灵来走这条道路。刚才不是讲了第一步吗？要就给，这是神表现神的爱，确实是如此。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这一点，就是他要的，你这个要的不是我们这个物质上什么东西啊，要的是圣灵，确实是如此，我们的经历上也是如此。然后第二个，他说寻找就寻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的寻找过。圣经里头在这里讲啊，这我前段时间也讲过《生命记》这一段，他就讲到以色列的百姓有一天要被掳，从迦南地被掳。《生命记》4:26，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的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尽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 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祈求就给你们，这个是当你们还在什么地方，还在这个肉体的时候吧。你还在，你的意识都在天人里头，你想要领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来帮助你来脱离肉体，每一个都能够得着。然后接下来要我们干什么？你在这种天然的这种里头，你要有个寻求的心，就是说寻找必寻见。你有没有寻找？我们今天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肉体里都有各自的难处。没有一个人今天在肉体里说啊，我什么都没有问题。就连在美国做总统都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对吧？就是今天每个人都面临难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例外的，都有他所面临的挑战，都有他所面临的难处。但是你能不能认识到说，停留在肉体的光景里头是难处的根源？所以神爱我们的方式啊，你看没有，他爱我们方式，我们人非常容易理解成说，神是全能的，又是爱我的，他一定会让我，就是一定需要让我少受痛苦嘛。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在人看来不可能，你所爱的人他受痛苦你内心无动于衷，那不可能叫做爱的，不可能叫做爱的。所以神如果爱我们，他不可能让我们停留在爱中啊，停留在这种困难当中、挣扎当中。但是我们理解的偏差在什么地方？我们理解的偏差说，这些痛苦是因为我停留在肉体里头吧。神需要我们怎么样？在这里头的时候，他给了我们属灵的一个保惠，是引导我们脱离这个痛苦。他需要你内心里头来寻求，寻求属天的这个东西。就今天啊，每一个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寻求的这个心啊，你就是很难脱离你现在的这种光景，能够进入到神的这个国度里，领受到基督的爱。这个寻求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寻求的心，它也不是说你今天就可以做到一件。做到一个地步啊，今天真的属灵的东西啊，成为你全部的这种，你知道吗？你所看重，你所追求，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就像保罗所说的，他为了认识基督，他已经将万事丢弃，当作粪土。我告诉你，在肉体里做不到这一点的，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在肉体里有很多现实的需要，我们所关心的啊，一些现实的东西需要解决，现实的困难需要解决，现实的痛苦需要被除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寻求神，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这里头知道啊，你唯一的答案，你唯一的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就在神那里。你内心里真相信这个啊，反正至少对我来讲的经历就是说，内心里一旦被说服了之后啊，你可能你也必须有一定的对你现在的工作呀，一些问题啊，你要花心思，你需要去解决，你也就是某个程度你也在寻求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超越这个的，它成了你整个人生的一个好像一个背景，你一方面也不得不再面对这些现实的东西，但是内心里头啊，你也一直盼望能够，一直在寻求能够从这里头脱离出去。因为他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这样，你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尽心尽性那就更了不得了。所以这一点啊，对我们 我觉得每一个面对困难的人来讲都是这样子的。你能不能相信今天被掳的光景就是因为远离了，就是远离神，不知道怎么样领受神的恩典，然后今天呢要想出去的方式其实就是真的寻求从他那里头的内心里头，如果真的寻求啊，反正内心真的寻求，就是说你时不时会想到这个事情，你时不时不需要你提醒自己哦，不需要你提醒自己，因为他在你内心里头，你要寻求这个你就时不时会想到这个东西，因为知道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那一个，对不对？所以呢他所说的第二点就是这个，第一点他给你圣灵，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都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第二点我们真的需要寻求，寻求就是这个东西是你的目标哦。或许你还有其他的目标，现在一时也不可能都除掉，不可能像保罗那么说的，但是这个是不是你追求真的一个目标？其实你仔细想想，什么叫做追求这个东西是一个目标啊？反正对我来讲，就说一旦这个成为我的目标，你就会来衡量自己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吗？因为这是你想要得到的。所以如果我去做一些事情啊，我发现没有，就是这么去做这个事情了，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可以衡量说这个事情是没有益处的。这就为什么对我来讲比较容易认识到律法，就比较容易在律法上到了尽头，因为你曾经尽可能去用这种方式去追求神，你来调整自己的思想，就是就是来控制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的言行等等等等，想要用这种方法来亲近神，但发现没有帮助啊，跟神关系还是那么远，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方法没有用了。但是如果你内心里头啊，你还不是这么寻求的，你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没有用的，但是你不会觉得那真的没有用的，因为你并没有一个东西来衡量它。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啊，他带来的好处就是很快呢把你会做的那些东西啊，你都全都可以把它否定掉，因为你自己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够带来你跟神亲近的关系，你自己可以做的会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进入到仰望神的恩典，就比较容易到尽头。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他所讲的寻找就寻见，全这里没有例外的哦，凡寻找的就寻见。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你要 seek God， 你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神那里，但是你是不是真心的在寻求他？他不是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啊，我做了以后没达到啊，就放弃了。No， 你在寻求他，这是你所想要的。任何一件事情啊，如果成为我内心真想要的，你今天如果去没有得到，你就算了吗？如果你就算了，那就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这样，你想要的东西得不着，你要想其他的办法。那个方法得不着，我还要想其他的办法，这就叫做进入状态。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相信啊，神是你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而神说了你寻找就能寻见，那就可以走上这条道路。这个也不是我们人自己能够做得到的。我可以说我寻求神至少有20年的时间，我信主有25年了，至少有20年，也可能能够算上25年，我不知道能不能算25年，因为一开始呢我觉得自己实际上是很期待得到神的帮助，但是呢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事业等等那类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恐怕还不能够，但是没有经过多久，我其实还没有受洗之前，神就开始 对我的人生来讲话，然后过后呢，他对我的应许过了七年才得以应验，所以在中间呢，其实已经开始被纠正。但我说这个寻求神的心啊，基本上就是说，你开始把这个内心向他敞开到一个地步啊，他把一个寻求他的那个心智放在你里面，成为你内心里头一个东西了，然后就可以像我刚说的，这不是纯粹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因为你把它理解成纯粹是自我的工作，你就会觉得哎呀，我没有那么强的意志力啊，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你对神认知到一个地步，他把寻求他的那个心放在你里面，然后以后呢，他一直推动着你，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会继续有寻求神的那个心。然后最后啊，就讲到这个叩门的这个事情啊。最后认识到叩门的事情，为什么他要？我们已经讲了祈求这件事情，给你圣灵作为你的保护卫师或者引路人，然后寻找是需要你要想要脱离属肉体的光景，进入到基督里头，在那里头才真正的能够脱离你的痛苦，进入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他爱我们的一个方式，这是他救我们脱离这种不好的光景痛苦的这个方式。最后他有一个叩门啊，大家都知道叩门就是怎么样，就到跟前了，对吧？这就我跟你说，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啊，我一直准备到这个时候啊，我心里都没有一个啊，这次这个信息是神要我讲的那种感觉。因为其他的我每一次来讲的时候，我必须有那一点，有那一点我知道是神要让我讲的。然后等我准备完了以后，那一点要组织起来，然后我就知道啊，这是神要我讲的了。我这次我跟你说，为什么昨天晚上跟大家发那个信息？首先那一点就非常不清晰，也不是完全没有。其实上星期，就中间有一点，但非常不清晰。然后呢，我也不是很知道怎么样组织，但是我确实不想啊，就是说是啊，自己就组织，然后就去讲。问题是你这周这么讲，下周呢？下周完再下周呢？对吧？如果不是神来扶持啊，我老实讲。如果不是神要来供应我就不讲了。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起祷告，可以一起查经，这个没有问题，对吧？但是我不会想要这样子，没有神的供应，然后在每一周，我跟你说，那就会变成越来越痛苦的一件事情，对我变成越来越痛苦的事情，对你们也会变成越来越难受的事情，所以我不想那么做。但是在这里啊，一直到最后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这真的是神要我讲的事情啊！因为讲到这叩门这事情啊，这显然就是前面都明白了，叩门就是最后一步了，对吧？最后一步了。他在这里讲叩门之前啊，比如说这是在路加福音，你看这是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看看他前面所讲的什么例子啊？路加福音十一章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你们。我又告诉你们，你看没有，底下的是在解释前面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一段主耶稣讲的那个朋友去要饼的这个可能我也听过，大家可能也听过不同版本的对这个解释。我似乎从来没有哪一个版本真正的特别让我信服过，就觉得哎呀，因为这一段所讲的是特别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他的意思说，你们谁那里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有这个需要半夜到你这里，然后你就说啊、哎，我已经睡了，你看还跟孩子在床上了，那你怎么解释啊？他说你叫情辞，你就算不是因为朋友，你情辞迫切，你就是要他最后就给你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或者怎么样去把这个试图应用在自己生活当中。 如果你直接应用，就是说你看啊，人都是这样的，说到底最后就是要你情辞迫切嘛。所以以前的理解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要情辞迫切，对吧？但你以前情辞迫切的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情辞迫切的祷告，我觉得有过，当我面临很大困难的时候就会了，就情辞迫切，但情辞迫切还是不行的。所以那个东西虽然这么说，主耶稣虽然这么说，但用起来不是那么好用的。所以基督徒如果诚实点，你不得不承认，你再情辞迫切，有的时候还是不行的。所以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也听过 Andrew Womack 解释的，他说他这东西啊，他这个所讲的是一个，是一个叫做反话。反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当中谁有这样的朋友？如果这是朋友的，如果这个人是这样，他一定不是你的朋友。他的意思说这是反话，只要是朋友，朋友就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意思说，上帝不是需要你，你看没有？这解释说刚好相反了，上帝不需要你这么样做，上帝不需要你这么做。这个呢，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就是说是你朋友，有几个朋友说你真有需要，然后晚上，然后你到他那里去敲门，然后他就这么说，哎，这真的不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这点起来给你把东西给你，这个没有什么，也不需要你情辞迫切的直求。他这解释前面合理，干什么呢？主耶稣最后又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告诉你。我又告诉你们，然后底下就讲这个，所以他那个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也还是很难让我信服。所以这一段经文啊，我这就是信主25年，这段经文多少也，就算你没有常常去看，至少也非常熟悉一段经文，但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应用，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真的这怎样应用在这里头？我觉得在这里讲到，如果把这个底下所说的这个当作三步，而这三步就是脱离肉体，进到基督里，进到基督里，就能够才能够真正体验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爱，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在那里头真正体验到神的爱，中间在这讲这个步骤，如果我这么理解的话啊，那前面都已经合理了，来讲最后的这个叩门。我不知道你如果把自己放在这种心境之下啊，当你想到说要情辞迫切的直求，我觉得我现在在这条道路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因为很多东西啊，过去的神一步一步带领，一步一步带领啊。花了这么有10年左右的时间来去认识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然后在过去几个月开始在盼望这件事情有所启示，然后在爱这件事情上呢，不能说有启示，起码是有启发，就是说在有些观念上开始变化了，但是我还没有得到这个关于爱的这个启示。他在这里所说要叩门，进到那里头去，就是要进叩门，就是最后进去嘛，对吧？最后进去。而这个叩门的意思他前面就已经说了，对不对？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不是要叩门吗？但我现在想啊，让我现在要是去情辞迫切的求啊，我发现我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大家可能也能够理解，当你走这条路啊，走了这么长时间，中间一步一步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在纠正我们在肉体里错误的观念。换句话说，一次又一次的怎么样？拒绝你在肉体里头的期待。是不是？就是你天然的这种，你的期待是这样，上帝是这样帮助你，上帝这样，后来把你这个改正，这不是这么回事。好吧，这个纠正了，另外一个纠正了，又另外一个纠正了。所以在这中间啊，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就不断的把肉体属肉体的心思被分辨出来，被除去，被从神被神的话所更新，这是正面的经历。 从肉体的经历是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让你的期待落空，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今天啊，我发现就到了这个阶段呢，就是属于让我情辞迫切的直求啊，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以前的那种你好像非常情辞迫切，然后最后发现也不是这么回事，也没有功用。所以在这时候少什么东西？要想要情辞迫切的祈求需要什么东西啊？大家都知道了，需要什么？就是需要这个爱的启示了。这就为什么信望爱的启示，这样就可以过到那边去。因为在这个时候啊，你需要这个启示，你才能够知道你跟神的这个关系，他跟你的这个关系，你就可以在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就在肉体里头的这个经历，就好像有这么一个朋友，其实都不像一个朋友，你向他去求东西他都不给你，这是在肉体里头的体验哦，这是在肉体里头的体验哦。我跟你说，在肉体里头这个体验，我就说我今天啊，我基本上不做以前的那种那些祷告了。那以前祷告是什么？基督徒每星期要祷告，会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祷告。当然我们现在还每星期还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以前可能最早一点，早上起来要向神祷告，把我的心意向你陈明，对不对？然后晚上睡觉前要向神祷告，谢饭要祷告。我告诉你啊，这以前做平时做的祷告我全都不做了。你或许觉得我退步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我进步了。至少我现在结果比以前好，因为以前你今天常常这样子祷告，你会发现你还是内心里没有平安，你所祷告祈求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被垂听，然后有的时候呢，你以为是垂听了，其实你会发现那些事情啊，神所来的真正的神迹式的帮助啊，从来都不是你预料到的，意思是说从来不是你祈求到的。或许你可以相信哦，你老早祈求你不知道，后来上帝，你如果想要走这条路，你也可以继续走这条路。我告诉你，我现在呢，我不做那些祷告了。这基本上的理由就是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本不知道该怎么样祈求。所以现在方言祷告，我们为什么这么用比较多的方言祷告，就是你对你天然人里头向神那个祷告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我为什么说现在结果比以前好呢？就现在呢，你如果说我以前神迹般的有些帮助啊，是提前求了，然后上帝你当时没有回答，但是后来回答你，我告诉你，我现在我就没有那样祈求，还是有这样的经历，比以前经历更多，不需要我这样子祷告。这种东西是结果子的，就是它是果子结出来的，对吧？所以呢，今天呢，要想要去做这一点啊，我觉得关键就是说，你看没有，在肉体里头经历，就好像这个不近情面的朋友一样的，你就是这么感觉的。但是呢，属灵这方面需要知道什么？属灵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最后要胜过啊。他需要有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意思要克服什么？克服这种肉体上被拒绝，刚不是被拒绝吗？肉体上被拒绝的这种感觉，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个叫做叩门，这个是最后那一段，叩门就开门就进去了嘛，对吧？最后的那一段，这就是我今天突然明白的。这个让我现在做呢，我可以说我还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就是在肉体里头这种感觉经历比较久了，一次又一次肉体被那个什么肉体当中被拒绝，而且在有些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刻骨铭心的，非常非常刻骨铭心的哦，那些东西在内心里是很强的。所以今天啊，我自己是做不到情辞迫切的直求的，而且在这种如果你不是出于信心的情辞迫切的直求啊，我告诉你会经历再一次的这种打击。 因为每一次情辞迫切啊，你都要调动你自己的，你知道吗？把自己的盼望，把自己的希望，一切可以调动的调动起来。如果又一次没有达到，就是又一次被拒绝，对吧？又一次被拒绝。所以我就讲，我今天早上后来准备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啊，这个就是在这爱里头所讲的最后一步，怎么样进到基督里？为什么在这里头就特别需要爱的启示？就是因为有爱的启示，就可以胜过这种肉体里头所经历，一路走过来，在旷野里头走过来的那个被拒绝的那个经历，然后呢，就可以来面对这个，好像这个朋友是这样子，但实际上神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需要神那个爱的那个力量扶持，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就可以进去。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实在不是我们人靠自己能够走下来的，实在是你的恩典，你的爱一路扶持我们。主啊，真的是带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去让我们能够进去。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